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来到他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来归给你。诚如今天的诗歌所唱的，我们的心颂扬，我们的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主，我们恳求赐智慧与启示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你开我们的心窍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好叫我们真知道你自己的伟大，也让我们真看见你眼中的伟大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，同得造就，好叫我们听了就愿意顺服遵行跟从，来走十字架的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第九章的30到37节。我们先来一起把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读好吗？马可福音第九章3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起，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哦，对不起。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的经文中，我们分成两段来一起学习主耶稣眼中的伟大是什么。所以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主眼中的伟大。我们先我们第一段，我们看主眼中的伟大，就是要看完成神旨意的那个顺服。我们先从30节来看，30节这里说，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。他们是谁？根据上下文，他们指的是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。那么他们离开那地方，那地方又是什么地方呢？刚才我们读过的起因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地方叫什么？该撒利亚的腓立比。他们是要离开那个地方，那这里经文又说要去哪里？说经过哪里？经过加利利。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加利利的北方，在黑门山的脚下，大概离开加利利有40英里，走路需要2到3天。所以他们离开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要经过加利利，是往哪个方向走？ 往哪个？往南还是往北？往南，往南。其实他们的重点是哪里，知道吗？重点是哪里？有人说是耶路撒冷，是的，他们的终点是耶路撒冷，所以是经过加利利，只在加利利怎么样短暂停留。这里又说了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，他们一路南下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要怎么样？面临钉十字架。所以耶稣知道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假设有一天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你会干什么？赶紧抓紧时间去吃几顿美食，还是赶紧旅游去看几处美景？我想应该都不会。我们可能会想一想，我还剩下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，赶紧做。如果还没有做完的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些重要的事交代给最亲爱的人？耶稣也是这样，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，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，所剩下的这一段宝贵时间他要做什么？我们教会的国语团契四月份和五月份都在查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，这一章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，记录了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的一篇长篇的祷告，又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。那在这个祷告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先为自己祷告，接下来他就为门徒祷告，最后是为一切信他的人祷告。可见从这个祷告文里，耶稣是非常看重他的十二个门徒，因为什么？他知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有需要教导他们的东西必须赶紧教啊，教完了才怎么样？才放心走。所以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要给门徒做高强度的密集训练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这就是耶稣那段时间他要做的事情，最看重的事。所以耶稣他就不希望被别的事情和别的人打搅，就不愿意人知道。好，我们再看三十一节，这里说于是教训门徒。这里的于是啊，在原文里面是因为，他说耶稣因为要教导门徒，教导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先说这个教训呢，教训的意思就是教导，他用的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时态，表示这个动作仍在继续进行，还没有完成。那为什么是教导而不是告诉呢？有时候啊，我们告诉人一件事情，听不听在谁啊？在他，你爱咋地咋地，你听进去就听，听不进去就算了。但是教导不一样，我们中间不乏有弟兄姐妹是做老师的，或者是曾经做过老师的。一个负责任的老师，当对于被教导的对象，是不是希望他能够学习掌握并且运用你教给他的内容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教导的过程当中，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？ 如果我们有学过音乐的，想学声乐了，或者是学器乐的，最有效的学习的方法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老师示范。哎呀，那个唱歌的，刚刚我们小秀姐妹在这里献诗，献得好不好？很好。她就是受过训练的，因为她的呼吸是有横膈膜呀。你有几个人知道是横膈膜的？老师在教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告诉你横膈膜在哪里，气要怎么这个吸气，然后嘴要怎么打开。如果学器乐的，我们就讲说拉小提琴好了，哎呀，你怎么运弓，怎么揉弦啊，怎么换把，这个书本上学不来的，要老师示范，马上就学到了。所以说到教导，耶稣其实从马可福音第六章就开始教训教导他的门徒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呢？他用许多事情来教导，比如说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用七个饼几条鱼来喂饱四千人，医治聋哑的，医治瞎眼的，赶走污鬼的等等。那么现在在这里，耶稣他要教导门徒什么呢？所以31节的下半句说了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哎，我们好像刚刚在哪里读过一段类似的经文呢？有没有？就是刚才的起印经文，那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，那是耶稣第一次教训门徒，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有没有？第八章刚刚讲过，哎，第九章到了这儿又讲了一次，为什么？耶稣知道门徒没有听懂。如果我要是老师，我一定不是好老师。没有听懂，算了，放牛吃草，不教了。请问在座的老师，你们是不是喜欢教那些聪明有悟性还用功的学生，一教就会？哎，偏偏教到的是一般般的学生呢，你们的耐心怎么样啊？会不会有耐心的教一遍，再教一遍，再教一遍？这是一个满值得我问自己的问题。但耶稣不是，没有听懂没关系，我再讲一遍。由此可见，耶稣的那个生命的美丽和他的那个忍耐。唉，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感谢主。为什么感谢主呢？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也是那个头脑迟钝、眼睛昏昧的。主教我们一个东西，一遍不行，两遍还是不行，三遍主都没有放弃我们，不是吗？因为他在教人的时候真的是超有耐心，他可以一直的在那里重复。注意，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，我清楚的知道我要死了，那个是天父的旨意，虽然我会死，但是我还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我不改变我的路径，我依然面向耶路撒冷，我依然面向十字架的阴影。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？耶稣这样做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 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里面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4到35节也读到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了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怎么样？救了生命。这样一听啊，好像其实做主的门徒啊，说难也不难，说不难也难。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在于肯不肯顺服主，听主的话来跟从主。那主不但是这样的来教导门徒顺服，他还亲自示范他的顺服。就从他的31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他原来是神子啊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和圣父圣灵一起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，创造了人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，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工师。什么叫工师？就是工程师。耶稣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铺设日月星宿，使天体运转井井有条不紊。但是因着上帝伟大的慈爱和怜悯，他不愿意看到世人在最终永远的沉沦和灭亡，他就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从神子的地位降卑为人子。所以31节这里说人子，他原来是神子，他降卑成为人子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虚己。什么叫虚己？虚己就是没有自己。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就是他本有神的地位，但是他不强求，他不抓取他与神同等的那个地位，却来顺服神伟大的旨意，用最卑微的方式舍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，为罪人，为你我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伟大的救赎。所以主耶稣领着门徒走在面向十字架受苦受死的道路当中，虽然门徒现在不懂，但是他们都看得见，看见耶稣明明知道他要死，但是他还是顺服的走这条路，他一直走下去，门徒才会明白，原来一个人要走这条路，要走这一条进到荣耀里的路，就要像主一样，是顺服，是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的顺服。这是耶稣示范出来的一个好宝贵、好伟大的榜样。当耶稣讲到死的时候，耶稣一定会强调一件什么事？他要从死里复活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荣耀父神的目的。如果基督不复活，我们所信的、所传的都是什么？枉然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父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 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怎么样，屈膝跪拜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将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是何等伟大的荣耀！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主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来小结一下，他是怎么顺服的呢？就是他降卑，从神的儿子成为人子，他虚己，从神的地位成为仆人，他舍命，从人的身份受苦受死，最后他复活，从死里复活，升为至高。这就是主如何来顺服神的旨意。也许这样的信息我们已经听过许多遍了，原谅我今天又重复。关键是我们是否真正明白了主耶稣顺服的伟大之处，并且愿意降卑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，效法耶稣，走十字架的路。虽然苦，虽然累，甚至要命，我们愿意顺服吗？接下来我们要看32节。32节，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读到这里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奇？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门徒还是不明白呢？其实就门徒而言，这是大大违反了传统犹太人的关乎弥赛亚的观念。弥赛亚怎么可能会死？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他是伟大的拯救者，他来就是要率领我们打胜仗，他就是要率领我们脱离外族的压迫。所以门徒所盼望的一位是那位强势强权的弥赛亚。所以并非门徒真的不明白，他们只是不想接受耶稣所讲的，我们不能接受所向往那位伟大荣耀的弥赛亚怎么能够如此的降卑，能如此的受苦受死，如此的软弱。然而主耶稣却是存心顺服神伟大的旨意，他在世上做人看来是极其软弱的弥赛亚，却来完成神伟大的救赎计划。可惜啊，门徒不敢问，他们所不明白的是，如果他们问，耶稣一定会怎么样？一定会继续开导、教导、启发他们。多年以前，我认识一个神学生，他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读书。因为那个时候当地的一个教会有服事的需要，他就投入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教会服事，以至于耽误了学业。后来他就面临一个抉择，他要不要再继续他的学业，他很犹豫不决。那关心他的弟兄姐妹就说，哎呀，我们通常都会怎么说？哎呀，我们来祷告祷告哈，你来问问神呐。他就说，我就是不敢祷告。原因是什么？我们都在猜，他大概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他只是不敢、不肯祷告、不肯接受。盼望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有什么不懂不明白的，多向神祷告，向神问，或者周围有信得过的属灵同伴，或者教会的牧长同工，你们都可以问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33节到37节，主眼中的伟大是满足神心意的服事。我们看第33节，故事又继续往下走了。这里说第33节，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。哎，耶稣问的还蛮礼貌的，他说你们在议论什么？其实他们是什么？在吵啊，争论就是吵。吵什么呢？谁伟大？那我们刚刚一路看下来，其实耶稣从马可福音第六章就开始在教导他们了。他们听过了很多的道理，特别是刚刚我们这个起因经文里面读过的第八章，你们要舍己，要舍命，为着耶稣，为着福音。但这些好像门徒怎么样，都没听进去，反而在路上彼此吵。吵什么？谁要当老大，谁要当老二。所以现在主突然问了，你们在吵什么？他们知道理亏，闭口不作声，不好意思说呀。那么他们吵的说谁要伟大，那个意思就是谁来做，谁来当那个最伟大的人。那什么叫伟大的人呢？简言之就是做伟大的事，做大事的人是伟大的人，对不对？二十五节，耶稣，这里说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来，跟他们说了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要做众人的用人。耶稣坐下来，这里我们又看到主耶稣他是如此的温柔，用耐心来教导他们。他有没有对门徒恼怒啊？有没有说批评他们，责备他们？你们这些人真是的，好丢脸的，还好意思来争谁大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一个人希望伟大有错吗？主好像没有责备哦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成为大的，好，但是你要懂得从神的眼光中，什么样的人才是伟大的人。主教导他们说，伟大的人，为首的人，要放下身段，做众人幕后的，就是最卑微、最小的。这还不够，还要做所有人的用人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看清你自己所看重的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就是你要看清你自己所看重的，然后呢，就是要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你不要有什么尊贵、荣耀、地位，你就去服侍。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认为，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里做那些别人不要做的事情，怎么会伟大？我们不说他没有出息，我们可以说他很有忠心，我们也可以说他很有爱心。但是要说他伟大，好像真的有点勉强。请问，在我们的天然人里面， 有谁愿意会做倒数第一名的？这样的人伟大吗？但是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说，他说做众人的倒数第一名，做所有人的用人，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他却是伟大的。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人伟不伟大在乎神怎么看，不在乎人的认可。我再说一遍，一个人伟不伟大不在人怎么看，乃在乎神怎么看。我们讲说好的用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是眼里有活的人，他随时随处都可以注意到众人的需要。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。马可福音整卷有16章，他记录了耶稣忙忙碌碌的3年半，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他完全是以仆人的形象和生命展示在人的面前。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录耶稣的家谱，他也没有记录耶稣长篇的教训，但是用在描写快速行动的形容词至少有40次以上。我在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到45节那里也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相同的教训，在45节那里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代价。所以做众人的用人是什么？是服侍人，不是被人服侍。昨天我们有弟兄姐妹去参加了林志远弟兄的追思礼拜，在追思会上，丁长老做了一个缅怀林弟兄的发言，当中提到了一件事，就是林弟兄他在担任教会的建堂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呢，为了确保教会的建筑支撑结构的稳固，他曾经亲自钻到我们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空间去查看。按林弟兄的成就，他在台湾就读的是最好的中学和最好的大学，他在美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，他天资聪颖，他人又谦和，他在信仰上很早就信主，爱主，侍奉主，又有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他的属灵生命老练。所以在我的心目中，林弟兄是位伟大的人，他是做大事的人，但是为着教会服事的需要，他愿意放下身段去做没有人做也不会做的事情。那个地方又脏又不方便，他要怎么样，叫那个屈躬卑膝啊，就是人要趴下来降卑伏伏，要爬到那个 crawl space 里面。我听了这个见证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从景字姐妹写的怀念志远的文章里面，我们也了解到林弟兄平时话不多，但是因着教会服事的需要，他常常有机会接触各个年龄层的弟兄姐妹，他对于一些年轻的弟兄特别有负担，予以关心，他常常放下桌上的饭菜去回 email 或者是回电话，因为他吃饭吃得慢，他不想让他们久等。 他就是这么一个想得非常周到，常常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前面的人。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做众人的仆人的实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36节和第37节。这里说，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：凡为我名接待这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我那差我来的。主刚刚教导完如何成为伟大，现在他就把一个小孩子领过来，他不仅领他过来，还抱起他来，对门徒说了这番话。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在耶稣的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文化里面，一个小孩子从出生到五岁，存活率不到50%，所以小孩子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地位的。罗马的律法甚至规定抛弃婴儿是合法的，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又讲到一件事情，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就说了什么话，便责备那些人，因为在那个时代小孩子是不算数，没有人疼，没有人爱，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宝贝。那今天我们所谓现代的人呢，常常读不懂这段经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小孩子都是心肝宝贝。我们在座的对儿女对孙辈哪一个不是宠爱有加？许多人微信的头像都不是自己的照片呢，而是儿女或者是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。一个新的 baby 生下来啊，全家上上下下都围着团团转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乐坏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小孩子没有地位，所以耶稣抱起那个小孩子对门徒说，说什么？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接待我。这个接待的意思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拥抱，来接纳他的生命，也就是说你把他当作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当耶稣抱起那个小孩子的那一刻，那个小孩子的生命啊，就因为耶稣而变得怎么样？尊贵，变得有价值，因为他就是成为神的宝贝。耶稣接着说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当你把耶稣抱过的小孩子抱过来，就好像也接纳接待了耶稣，因着耶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，当你接纳了耶稣，也就接纳了怀抱耶稣的天父。所以耶稣要在这里教导门徒什么？耶稣在告诉他们说，当你真的爱，真的接纳一个像这样无助，一个没有价值，软弱，不能保护自己的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你其实不只是在照顾他，你不只是在爱他，你是在爱他的主，你是在爱他的主的父亲。所以从主的眼光来看，愿意去接纳，去接待那个在社会当中最软弱，最没有价值，最被人看不起的这样的人，而这样的人却是主所看重所宝贝的，那个叫伟大。伟大到一个地步，因为我们接纳了他们，我们也接纳了 主自己和天父。可能在门徒的观念当中，他们所看重的是接待大佬们，是接待像主耶稣这样的人。岂不知耶稣又给他们上了一课，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他们的观念。原来伟大之处是在于接纳接待不起眼的小子们。主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恩典，这个恩典的宝贝在于当我们愿意去爱，愿意去接纳用人的眼光看不中的人，而在神的眼中却看中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也被主耶稣，也被天父宝宝怜爱接纳，不是吗？这是伟大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看重主所看重的，去爱去接纳，我们就被主看重，被天父看重。当我们看重主看重的，我们就被主看重。主在这里说，凡为我名接待，其实今天我们之所以因着基督福音的恩典，有得到了基督福音的恩典，不也是曾经有许多的人因着基督的爱来爱我们，来接纳我们。我们不见得那么可爱，我们也不见得那么值得爱，但是主爱我们，看重我们，所以就感动他的门徒们来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叫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。今天在我们教会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，他们常年不能像我们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堂里面参加主日崇拜，他们因着基督的名，他们用基督的爱，按着神的心意去照顾接待宝宝，教导那些儿童们，求主纪念这些默默的隐藏的伟大的服事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主关于伟大的教导，也改变当时的犹太门徒，今天的我们狭隘的眼光，主用软弱而不是强权的弥赛亚的身份，以顺服来完成神的旨意，为我们降卑、虚己、舍命，成为伟大的榜样。主耶稣也教导门徒，什么样的人是伟大的人？人伟不伟大，不在乎人的眼光，乃在乎神怎么看。原来神眼中的伟大是谦卑舍己的，是甘愿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，愿意服侍人的人，特别是愿意服侍那些被世界看不起的人。有一位肢体分享他的服侍理念，他说，我们应当要雪中送炭，不要锦上添花。如果有的事工已经有人在那里服侍，而且服侍得很好，我们就在背后的默默祝福感恩，我们不要抢着出风头。有需要帮补的地方，我们而其他人没有看到的，我们就要冲在前面，做那个默背后的默默参与的这个摆上的人。我们不需要让人知道，我们也不需要掌声，也不需要人的称赞，甘愿做众人的幕后。真正的用人不会高调行事，他也不会夸耀，因为他认为那些都是主的带领，主旨意中分内的事，本来就是应该做的。这样我们看重主所看重的， 我们就被主看中，这是伟大的恩典。好，我想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。这是一个传道人他自己的见证。几十年前，在台湾有一位加拿大去的宣教士，曾经给这位传道人有许多属灵的帮助，他们之间有很亲密的属灵关系。在这个传道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啊，当年这位传道人只要有事情，他就去找这位宣教士问，什么交女朋友啦，什么这个教会服事的问题啦，什么这个怎么奉献做传道啦等等。后来这位传道人真的被主重用，在北美和世界各地传福音，做门徒培训。后来宣教士年迈体弱，退休回到加拿大，住进了养老院。有一次他去美国拜访这位传道人，住在他们家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这个宣教士就问这个传道人，他说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那个传道说，我不记得。他说，你不记得，但我却记得，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在台湾的一个联合退休会，我做讲员，你是你们教会派来做领会的。那个传道人说，那很久远了，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的事情了。他说是。他说那天我坐在下面看着你，听着你领会的时候，我对我自己说，这个年轻人满了自我，太狂妄了，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不要跟他打交道。那个传道人就说，哎，那你后来怎么又跟我打交道了呢？他就说，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主问我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你很讨厌的年轻人？他说，我记得呀。他说，你可不可以为着我的缘故去爱他？他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为他祷告。所以啊，这个宣教士就跟这个传道人讲说，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每天为你祷告。啊，那个传道人很惊讶，他说，哇，他说你都几十年过去了，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他说，我怕我早一点告诉你，你会骄傲。就是这么，那天晚上的这番话叫这个传道人知道，哦，什么是真的为着耶稣的名去接纳一个不可爱的人。因着这样的持续不断的祷告，后来这个传道人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心灵。在昨天的追思会上，也看到林弟兄的一位多年的属灵同伴给他的评语，那也是在锦次姐妹写的这个怀念志远的这个短文里面。他说，林志远，神的仆人，忠心良善，这是一个伟大的评语。林弟兄曾经看中主所看中的，所以就被主看中，被接到神伟大的荣耀里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有一天，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从主那里来的如此评价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一段话赏给我们，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的心，叫我们听了愿意去遵行走十字架的路。求主帮助 带领引导我们今后的路，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能够看重主所看重的，我们也就被你看重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